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已经是七月的第一个的主日今天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在 Zoom 上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领受这个圣餐。谢谢 Louis 跟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今天用诗歌来敬拜神。记得去年有一次的团契，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分享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大家都不能够出门，都不能够出去。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对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的体会，一些的领受呢？有什么的一些的经历当时弟兄姐妹有个不同的分享。那其中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就说到，因为不能够做平日做的事情，所以呢有更多的时间来去读圣经。因为更多的时间读圣经的缘故，他们感受到他们跟神那个关系好像更密切更有那一种对圣经的一种的体会。今年开始我也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去探讨我们怎样可以更好的来认识神。可能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要读圣经，还是说基督徒为什么要认识神？去探讨认识神究竟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份的影响当弟兄姐妹说因为多读圣经，所以跟神有一份很亲密的关系。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份的关系是怎样的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说今天现今这个的时代是一个资讯的时代 ,information era, 同时也有人说不单只是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一个的时代 ,media era, 对不对很多的消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收到。我们每天接收到可以说是不可以计算的一些的资讯，一些的 information, 我们可以说是看是看不完的。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每天接收了那么多的信息，而我们每天也会有面对很多要做决定的一个的时刻。那么究竟这些的我们所接受的一些的资讯有没有影响了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么究竟我们所做的这些的决定是否是正确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的世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被动的要接受一件我们可能不理解不明白的事情，但是好像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回应，要去做一些的决定计划我们的人生。那么今天很多事情发生了，那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这些事情对我们带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还是说我们用怎么样的心态去回应正在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圣经有一些书卷称为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 智慧的文学。那这些智慧的文学呢很多都是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中获得一些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过着每一天有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些智慧文学在圣经的里面占了其中不少的部分，应该说是圣经的中间新壮的地带，有几本的书，其中有一本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读过的，就是箴言，箴言 Proverb。 我相信这本的书很多弟兄姐妹读过，而当中有很多的圣经那些的话语都是非常能够说是有智慧的，来提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来教导我们如何从神的角度来去决定安排一些的事情。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思考几处的圣经，其中两处就是在箴言书啊，箴言书的16章第九节第九节跟19章的21节啊。我们谢谢，我们把它放出来。那这两节的圣经很有意思啊，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的16章的第九节。然后19章21节是这样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那其实当中讲的是非常类同的一些的东西，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我们人对我们人生的一些的计划。我相信无论是个人还是是团体，我说是一个公司，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国家啊，我们都会为着前面做出各样的一些的计划如果没有计划的人生还是说没有计划的国家将会是一团糟的一种的人生一种的国家。但是我们也晓得要按照我们所计划的去行事，就由不得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人可以做计划，但是能否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完成，就不是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决定的。因为外面很多的因素会影响着我们所做的计划不能够去完成我相信每一年在年终的时候无论是个人也还是说这个团体还是说这个国家都会为将要来的一年做出一定的计划，一定的谋算。我相信在2019年的年底，有很多人甚至说公司国家各方面都会为着2020年做出一些的计划希望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要朝什么的方向去做。我相信很多人在做这些计划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好像说这些是一个非常一个理想的一个的想法能够为我们来争取来建立某一些的我们一些成功的一些的事情。2020年已经过去，2021年也已经过了一半现在已经是7月了。我们从这个漫长的一年多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的结论呢？我相信很多人在2019年年底所做的那些的计划，回过头来一看的时候，可能很多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盼望做的，都没办法去做到。因为外面的因素影响着我们，我们可以有自由的要选择去做我们要做的计划，但是我们却要明白一件的事实， 人是没有能力完全掌控所做的计划，来去把一件一件要做的去完成。在新约里面有一卷书非常有意思，有一卷书叫雅各书 James 雅各书，那其中有几节圣经非常好，第四章13到15节啊，如果麻烦 Louis 把它放出来哈，雅各书四章13到15节哈，他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个城里面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住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的事。”我觉得雅各把一个很真实的一面很清楚的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这几句话说的是真是准确无比。我们不能够掌控明天，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有能力真正去改变要发生的事情。可能有人就会误解了，哇，原来圣经是这么的一种的悲观啊，一种灰暗的一种的论调啊，好像这样讲的话，人生是那么的无奈 ，helpless 啊，非常的无奈，好像是说都无所适从。讲到好像我们人生，无论你做什么啊，都没办法去完成的。其实并不是如此，刚刚相反，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控未来的话，无论是个人，或是说任何的有势力，任何的公司，再伟大的公司，没有任何国家，就算最强大的国家，也没有真正拥有完全的能力去掌控一切。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人才会有盼望，才有机会。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的势力能够掌控人的一切，无论是个人甚至国家，当他能够有这个能力来掌控人一切的话，如果人是真的活在当中的话，我们说那个才是真的绝望了。人才智是真真正正无奈 helpless，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这样的掌控着，特别是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人掌控的话，那是可悲的一件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心是邪恶的，人的心有贪念，人的心自私，人的心有罪性在当中。如果人是被另外的人所掌控的话，那人就真的是没有盼望了。但是我们看见原来并不是如此。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两处的经文，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人心筹算自的道路，每个人可能都有计划，一些自己认为是很好很好的一些的计划，一些的谋算。你想想，所有这些人心所筹算的东西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真正有多少人真的是为了别人，为了世界的好处而从当中做出任何更好的计划，没有自私的心。当然可能是有的，但是我相信是非常少。人的内心都是自我，都是自私。 如果所有一切都是掌控在人的心、人的手中的话，自私的人，他的谋算、他的计划，就会让身边可以说很多其他的人，因为他的谋算、他的自私而受到伤害。我相信今天我们不需要讲太多，我们会看见啊，这个疫情所带来的，把人心。这些的问题显露的越来越清楚一些的，无论是一些的人，富有的人还是国家当他们有能力来掌控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越富有的国家就越富有，越贫穷的国家就越贫穷，就是因为世界没有真真正任何一个人或者是势力或者国家能够按照他的计划去完成他想要做的，所以人才有机会，才有盼望。今天我们说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并不决定我们将来的人生，因为一切都不在人的掌控的手中。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任何那个事情都不会完全决定了我们将来的人生，因为都会有改变的可能。耶稣基督说过一句的话，很多人基督徒特别基督徒都会背了，有很多人也听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讲到第六章的三十四节，我甚至解释一句很多人都读过听过基督徒应该常常会放在口中的一句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当够了。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一段的话呢？因为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前面其实他是告诉我们究竟谁在掌控这个世界。刚才我们Louis 跟乐怡带领我们唱诗歌最后一首神的道路讲得非常好是谁掌管着一切？是哪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掌管着一切？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因为神在掌管。耶稣基督前面告诉我们，讲这句话在前面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这个创造主会为他预备他所需要的，地上的百合花，神这个创造主也为了他这个短暂的一种的存在而做最美好的一种安排。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掌控之内，人不能够掌控任何的前面就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就认为那究竟是谁掌控呢？是命运，是随机，是 randomly 的 happen是一个自然的发生的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发生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不是，是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掌控一切的。当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并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神不知道，是让神惊讶的， 事情。很多人可能说，那既然神都知道，为什么神不管？就好像过去这一年多，世界都在经历一种的苦难的当中，这个的疫情让很多很多的人在当中受苦，相信有很多很多人失去他的家人，可能很多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可能对神会产生一个的很大的问号，究竟神对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能力去管，他管不管得了，还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的世界，我们还有明天吗？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我们还有明天吗？很多人在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从我们所接收来的一些的资讯，一些 information， 我们会感觉这个世界带给我们那一种的压迫感越来越强，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白、很清晰的一个的前面的路是应该怎么走，好像都是非常的无奈 helpless， 在那里在等待。究竟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说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刚才所读的那一个的箴言书的里面说，人可以筹算自己的路，但是耶和华会指引他的脚步，耶和华才能够有能力，能够让所有这些所谓的筹算能够成立完成。人的计划不是按人可以说的算，乃是神有他的旨意，他的本意在其中。那今天我希望用圣经的两个的故事哈，跟大家来去看一看，究竟我们应该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人生所遭遇的，无论是平顺还是困难的一个时刻。第一个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个人物，是在旧约的创世纪的里面一个人，叫做约瑟。啊，约瑟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了，今天我没办法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把整个约瑟的生平故事跟大家来一一的去分享。但是把他的故事很浓缩的稍微讲一讲，让大家稍微知道究竟约瑟的人生经历了什么。约瑟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当中，应该是说在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之前这个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这个雅各后来就改名以色列那这个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儿子，那其中有一个儿子就是约瑟那这个约瑟呢是雅各这一个的Jacob 这一个的父亲最疼爱的一个的孩子当时他是最小，当然后来他还有一个弟弟当时他是最小一个的儿子，父亲非常的疼爱他，所以呢在他的所有的哥哥的面前 这个父亲这个雅各啊，就对这个约瑟是非常好啊，特别为了为他做了一些一点的彩衣啊，让他能够好像表示他在众兄弟的当中是最尊荣的啊，这样的一个的人啊。而且这个这个约瑟呢，也是一个哈、非常正直哈、容不下一点错误的一个的人啊。年少的时候哈、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看见哥哥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会告诉他父亲啊。当然了，打了小报告，他的父亲可能就会对他的哥哥们啊责备啊，还是说有某一个的惩罚啦、各方面的东西。所以他所有的哥哥们对他都不喜欢啊。有一次这一个的雅各差派这一个的约瑟去看望他的哥哥，去牧羊啊，他去看差他去看看哥哥们啊怎么样的时候，他的哥哥们看见这一个小弟弟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人一天到晚啊，对父亲打小报告啊，害得我们常常被父亲来骂。好，我们就想一个办法啊，把他整了啊。本来呢，他们就是希望弄一个的方法把他干掉啊，把他杀死啊。但是后来呢，当中有一些的兄弟还是觉得，哎呀，不要了啊，不要这样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啊。倒不如把它卖掉啊，反正死了也死了，卖掉了也卖掉了啊，就是把它卖掉，卖了去哪里？卖了去埃及当奴隶。这个就是约瑟年轻的时候所遭遇的，父亲最爱他，好像过着一个皇子般的一种的生活，他一天从高峰跌下来，成为一个奴隶。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不单只做奴隶，后来我们读他的故事里面，我们更晓得他还做了因为做奴隶的缘故，他被主这个家这个主人的妻子啊来啊怎么说呢，污蔑他啊，告他，然后把他丢在监牢里面。做奴隶已经很低了，还要坐牢，在他的人生里面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一而再的被人出卖。这个是约瑟的人生的里面，从高峰到低谷的一种人生，不是一天两天哦，是一个蛮长的一个的时间。但是后来神的恩典让他能够帮助这个法老解梦，结果呢，法老就让他抬举他，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统管一切。后来当他的哥哥们生活的地方遇到了饥荒，没办法有粮食，所以呢，他们就去到埃及，准备去哪里买粮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埃及除了那个皇法老之外，最高权威的是谁？就是这一位他们当年想害他、想卖他、想除掉他的那个弟弟约瑟。当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遇见约瑟，这段我们看的圣经创世纪45章，这是约瑟跟他们兄弟见面的一段的记载。那我就不需要跟大家来把它读完了，我就跟大家来看第4节开始啊。约瑟对他们的弟兄们说啊，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我相信当时他的哥哥们听见这句话，看见这个约瑟是埃及的当中啊地位那么高的一个人，这人家在他们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当年卖的哪一个的弟弟，可能他们心里面吓死了，心里面想可能这个的约瑟会报仇啊。但是你看约瑟第五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我们再看第七节第八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第八节很有意思，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我们再看这个这个五十章我们就单看二十节开始好了。好，后来他的父亲雅各死了之后，这些兄弟就想着，哎呀，当年可能这个约瑟因为父亲的缘故还接纳我们，现在父亲都过世了，可能现在他要对付我们了，所以呢，这个约瑟再来看他的兄弟的时候啊，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惧怕啊，所以。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意思是说我不会杀你们的，我不会代神，代神的意思是说来行这个审判这个惩罚啊，不是。他说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计谋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啊，我必养活你们啊。然后呢，越是用话来安慰他们啊。然后我们来看，再看这个二十节哈，二十节就是说，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约瑟是怎么样看待他的人生的遭遇，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事情。约瑟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约瑟的人生可以说是从高峰到低谷，后来又到高峰，但是我们看见他在人生的低谷的一段时间不是短的，不是一天两天，是非常长的一段的时间。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瑟是绝对有理由去恨这些哥哥们。当日他在家里面跟父亲一起的时候，他过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是父亲所爱，过着一个好像王子般的一种的人生。虽然有那么的哥哥，但是他是在众兄弟的当中是最荣耀的、最尊贵的一个，可以说是要风得风，什么都可以优。他优先可以得到，但是后来被他哥哥出卖，卖去埃及为奴隶。你知道当奴隶并不是好玩的一个的事情，随时没命的，主人有绝对的权柄 来是生杀之权，越是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奴隶的时候，还被这个主人的妻子污蔑他，让他被吊在监牢里面，不但做了奴隶，还要坐牢，在坐牢的过程的里面，还一而再的被人欺骗。所以越是可以说才有绝对的理由去埋怨，去憎恨，去仇恨这些的哥哥们。可以当他见到这些哥哥们的时候，他可以用他当时的权柄，他想如何对待他的哥哥们都可以。他可以带着那样一种的苦毒仇恨的心情来过他的人生，来对付他的哥哥们。但是约瑟没有，他并不是带着这样一个负面的一个的态度，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人生。他被哥哥去出卖，被主人的妻子出卖，被当时坐牢的人出卖，他没有办法能够来决定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不是在他的手中，可以按他所想的去做，但他有选择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看见越是在他的人生里面，当他遇见他哥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他人生经历的所有这一切是带着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神自己的安排，是神的手在当中做工。他用着一个正面的一种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人生，他相信他所遭遇的一切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完成神交付在他身上的一个的计划。所以他不是带着一种仇恨，一种不甘心的一种的态度来过他每天的生活。相反的，因为他相信神，因为他倚靠神，他带着一种好像使命的一种的态度，面对这个恶劣的一种的遭遇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的心情，所以他在人的当中，虽然是做奴隶，竟然被奴隶的竟然被主人看中了，把一切都交给他来管理，就是因为他带着这样一个正面的一个的态度，带着一个使命的一个的这样态度，连坐牢的时候他都能够因这样的一个的心态，做了最好的那个管理监狱的人，都把一切都交给他来管。后来神更使用他，在法老的面前蒙恩，有这个智慧为法老来解梦，结果法老就把整个的埃及都交给他来掌管。这个都是在于他是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他的人生所带来的结果。他相信神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相信神在他遭遇这些的事情的当中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他是要透过他去完成了神的心意的。所以他不是带着一种负面，不是带着一种好像哎呀一种非常愤怒仇恨不甘的一种的态度来过他的生活。 这个是他的选择。遭遇他不能够选择，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他的遭遇。雅各说得好，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神若愿意就可以完成。所以约瑟是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相信所遭遇的这一切背后有一定神的心意，为了要达成神的计划，他就顺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很多人因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去行的时候，常常就会不高兴，常常都觉得充满了埋怨，总是觉得世界欠了他的，所以他的人生本来没有那么的糟糕，他是因为带着这样一种负面，一种绝望，一种好像就是无奈的 helpless， 就 give up 放弃了，结果人生就越走越糟糕。但是这个不是约瑟，约瑟给我们看见的，无论是在低谷的里面，他仍然有这样坚强的一种的信念，是神差我来的，所以就按照神的心意过每天的生活。还有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讲另外一个圣经中 的人物，摩西。哎呀，摩西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但是今天不是跟大家来看出埃及记啊，通常我们读到摩西的故事，我们都会读出埃及记。好，今天我们不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哈，一段的故事。那《使徒行传》这个史提凡哈，讲到他的祖先哈，就是以色列哈的故事的时候哈，提到摩西哈，摩西的人生哈，所以这个是一种的好像历史的浓缩的一个的故事的版本哈。那但是当然我还是要花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摩西的一些等下一些故事。但是这个我来先跟大家来看其中几节哈，从十八节哈。先讲一讲背后的背景啊。当时约瑟就是在埃及当这个的宰相啊，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搬去埃及来生活啊。他们一住就在那里住了很长的时间啊。那后来呢，有一个皇兴起来了啊。这里说哈，后来有一个皇啊，不晓得约瑟的皇兴起来了啊，他就用诡计待我们的祖宗啊，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够存活啊。那时候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啊，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之后啊，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洗了去，养为自的儿子。那后面我就不读了哈，是讲到他接着讲到摩西的三个四十年啊，是个非常摩西的人生非常精彩的一个的故事啊，没有时间一一的讲啊，但是讲这一段，我希望跟大家来思考的是什么？当然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啊。当约瑟在埃及生活，作为一个宰相的时候，所有他的家人在埃及都得到很好的遭遇，很好的待遇。但是当他们住在那里日子久了，他们的人口也多了，当时呢，在埃及的人就开始对他们有意见了啊，就害怕他们害怕他们如果人口多起来，将来有一天如果 有敌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不帮我们啊，帮敌人的话，我们就糟糕了，因为整个埃及都是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当中，所以他们就用计谋，这里说这个皇就用计谋，想除掉，还是说应该说减轻这些埃及人这些以色列人的人口，让他可以有一个稍微好的控制，以至到将来不会产生一个反动哈、让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他们啊，所以呢就计划哈、所有生出来的男孩那都要弄死他啊，不是那个收生的把他淹死，就是掉进河里把他淹死啊，所以就用计谋来减低这个的人口。法老的目的是什么？法老的目的是让他们有能力去控制以色列人，让他们永远世世代代都待在埃及做奴隶，让他们成为埃及的一个免费的劳工，为他们建造一个强盛的埃及。这个是法老当时的计谋，他的想法，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杀害孩子的一个的方法来控制人口。但是当我们读完摩西整个的计划，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的没有死一兵一举的战争就能够完全离开埃及，主要一个理由是因为摩西的缘故，神兴起摩西这样的一个的人，让他成为整个以色列的拯救的一个的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看摩西的人生很有意思，他是活在一个最黑暗的一个的时刻，他是活在法老下了命令要杀死这些婴孩的那个黑暗的时刻，就在那时候他出生了。按照人的计谋，法老应该除掉所有的婴孩，他却没有想到，因为他这一个的计划，摩西竟然有机会进入了法老的王宫，因为这个法老的女儿把他收养了。因为摩西的父母亲怎么忍心看着这个孩子被弄死了，就偷偷弄了一个篮子，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河边。这个法老的女儿在哪里洗澡的时候就看见，就把它捡回来了。如果没有法老下的命令要杀害这些婴孩的话，摩西不可能有机会能够学到当时的时代最高的学问，在法老在皇宫里面，埃及一切的学问他都学了，他成为一个有非常强烈的领袖的一个的栽培，无论是打仗，无论是各样的学问他都学会了。这个是神非常奇妙的一种的安排，应该说神把人的计谋把它扭转过来，成为一个完成神完美计划的一个的方法。当我们看摩西的人生的时候，让我们赞叹的是神是多么伟大奇妙的一位。摩西人生的里面，神训练他，当然那个三个四十年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看见哪一天，当他带领以色列浩浩荡荡离开埃及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法老那时候还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他的原意是要控制这些人口，让他们不能够成为强壮，不能够离开埃及，这是法老的计谋。但结果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的决定，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安全的离开埃及，不单如此，还把埃及所有的财富都拿走。这个就是神。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看见什么。人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不要以为人的计划可以胜得过神。神能够使用人最阴毒的计划去完成他最美的一个的心意。魔鬼撒旦以为把耶稣逼害，把他钉在十字架，除掉这个来到人世间这个救主，他就胜过神，就赢了。但是他从来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当他死了的那一刻，就是他被打败的最惨的那一刻。因为连魔鬼的计谋都没有办法能够超越神的心意，何况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人生有那么多的不定性，有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好像无奈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掌管不了明天，但是有一位能，不是命运啊，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哎呀，人生是天意命运，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唯一能够掌控一切的那一位的神。所以总结一下，不要被眼前的处境影响了我们，随着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 information 那些的资讯，我们就以为这些资讯、这些人的一些的观点、一些的想法，啊，就是正确的，啊，我们就随着他们那些的所谓的想法下一个结论，来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控制我们眼前的遭遇，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相信神，依靠神，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去回应，好像约瑟一样，相信神在这个事情上仍然是掌权的，仍然是能够掌控的。我在这个低谷的时候，目的是要让我因这个缘故，这个经历，我能够完成神一个更完美的计划。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使命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约瑟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每一个的遭遇他都不是独自去面对，他不断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里面得着一个的指引，他看着神的手如何带领他。所以没有人能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说他就来到法老面前，告诉法老神把他的心意已经向我显明，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看见他很敏感神自己的手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的环境的当中来做工。神能够把祸变为福，问题是我们有没有 sensitive 看见神的手如何在这个事情上来动工。在我回应这个世界的事情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的态度， based on 什么 来做这样一个决定，是因为世界的 information 告诉我，所以我应该这样决定，还是我回到神的面前，从神自的话语的里面找到神自的心意，按他的心意来做最正确的一个的态度去面对他。我们需要甘心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因为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不一样的。有两处圣经跟大家分享做结束。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的55:8-7，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的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另外有一处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耶利米书29:11，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的圣经，但是放在这里我相信最适合的一节的圣经了。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需要为明天忧虑的一个的理由，因为神掌管明天，我们只需要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带领，他的旨意，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无论今天发生什么的事情，什么的遭遇，人生的低谷当中，都可以变成幕后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神要使用我们去完成神自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你的心意。世人世界面对很多的好像是没有出路，充满了灰暗的一面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主，你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每一个人的计划计谋都不能够改变主你的心意。主，你让世界发生一些的事情，我们现在看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往后再看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主，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的事情来完成主你奇妙的一个的安排。就像当日的约瑟，就是当日摩西。主，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仍然有你的心意，你的计划，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种负面，一种的不甘，一种的无奈，一种的仇恨来面对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因着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计划，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带领，意识到我们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你的旨意是好的，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信念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过得轻省，过得平安，过得喜乐。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来使用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更敏感你的带领，以知道应该做出正确的一些的选择。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